指录音或录影的版权是属于基督教宣道会北角堂所有。我们的属灵传统之一是以真理教导为本，欢迎你将此录音或录影的连结传给亲友。恳请注意，未经授权请勿转录或剪辑本录音或录影。甚愿好似《使徒行传》20:32下所讲，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明明应该这样做，却是常常变成相反的事，然后无心睡眠，脑交战。明明心里面想做对的事，但实际却是常常做出来的是相反，回过头来很懊悔，很无奈。这种明明和常常的拉扯的感觉，我想几乎是所有人都经验过的。明明你下定决心一定要早睡，结果呢就常常凌晨2点都还在碌手机。我不知道你今早凌晨是不是这样。明明告诉自己这一次一定要心平气和地跟对方去沟通，但常常就是一出口就变成最尖锐的指责，刺向对方。明明心里面很清楚什么是对，但身体里面好像有另一个意志，常常就将你拉去相反的方向。你以为是关乎意志力薄弱的事情吗？今天经文告诉我们，其实是触碰到人的一个内心非常特别的状态。而圣经的罗马书里面有一段将这个的内心的冲突描写得最淋漓尽致，就是今天我们读的7后半段13-25。大概刚才你听主席去读，或者你以前看过罗马书里面几节7的经文，你可能都会很身同感受，说哎，这个是我啊，是我里面那种的沮丧的状态啊。你知道今天我们会用几个角度去切入，看看这一场的脑交战，去讨论一下今天我们有的不明白的地方，并且到底真正的出路在哪里。我们进入经文之前，再一起祈祷。主啊，你知道我们里面的难受、害怕、担心、羞耻。主啊，帮助我们，无论我们已经是信了你的，或者我们仍然寻求你、认识你的，都让我们得着你圣灵的指引，明白罗马书7下半段的经文，帮助我们每一个。多谢你，我们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保罗一开始在7先讲的是律法，他说律法本身是神圣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这个律法是神给的，应该是这样的状态的。但是为什么这个律法常常都跟死拉上关系呢？或者这样讲，上帝给的好的东西，律法是他颁布的，为什么会带来好像坏的结果？这个就是13保罗开始要处理的问题。他直接这样说，我请大家读这四行。那么是那保罗在这里一开始就去表达最好像在这里做的事情，令到律法看来是跟死拉上关系，是律法导致人有这个问题，导致我们会死，没律法可能好一点。不过保罗立刻很坚决地否定，不是，绝对不是。原本文字是很强烈很强烈的语气来的。保罗想说，问题的根源不是律法本身，而是罪。这个罪很狡猾，但是律法本身是好的，不过罪却是去利用了律法，去透过律法，去使用了律法，扭曲了，变成产生更多更多的东西出来，以致是罪大恶极，必死，必须要死。是啊，这个就是罪的状态。他藉着良善的律法，在前面第7早些的经文，他这样说，譬如说不可以贪心， 这个是诫命来的，是神颁布的律法，但是当罪去使用它，就变成一个它生产的基地，产生了每个人都有的死亡。在这里说罪捉住了机会，第二行最尾嗰几个字，或者呢度其实都可以翻译为罪成为咗一个嘅根据地啊，喺嗰个地方佢去不断产生更多呢个本来话唔好做嘅事情出嚟，结果咧就产生咗死亡，亦都让人同神隔绝。所以其实唔系律法令到人死，而系罪利用咗律法去达成让人必死无疑嘅目的。其实细细个你都明噶。我们所身处的城市有很多标语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维多利亚公园看到个牌，不准采摘花朵，不准践踏草地，不准在这里踩什么滑板车，不准不准不准不准，很多的。有时候我们小时候就觉得，其实我都没想过在这里、要做这件事踩草、你说不准，哎，没人、踩两下先。好似你本来唔为意，但系因为提咗出嚟，反而罪就喺你里边，将佢成为一个生产嘅基地，产生呢啲唔好嘅行为啊。又譬如我个年代嘅中学生，常常都咧即系初中就有个辩题：中学生不应谈恋爱。你嗰时候有冇啊？本来冇谂嘅，攞出嚟讨论下，可能谈恋爱都几好喎。系啊，呢、这个就系我哋人性。一个的弱点，而且这种状态令我们进入一个更深的无力感。搞清楚这个罪和律法关系之后，我们就可以看看保罗接着在第十四节要我们想的事。他那里说，事实上我们知道律法是属灵的，即是好的，但是我呢，这个我呢，是属肉体的。这个肉体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都用到的字词，不是说我们这个身体的物质这么简单，更多的时候是表达我们堕落之后，我们人常常都自我中心，倾向做不好的事，很软弱那种的人性的状态，他用肉体这个字去表达出来。而且这一节更加说我是属于这样的人性状态，并且已经卖给罪了，好像一个奴隶一样，失去了自由，被罪这个主人牢牢控制着。从这一点开始，或者从第十四节开始，如果从原本的圣经的文字，就会突然发现保罗呢，从一堆的过去式讨论着法律，讨论着呢，即是耶稣基督来带给我们因信称义的事，来到这一段特别的突然转晒现在式，保罗用第一人称我现在非常非常非常现在非常痛苦，我现在内心很挣扎去讲以下的说话，我却是属肉体的，我已经卖给罪作奴仆了。然后就是一连串刚才你听经文很经典的挣扎，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我所憎的我反而去做，明明好的事我是愿意的，但是常常做出来的是相反，是错的。这个描述的痛苦程度一路去表达，其实这个人很矛盾啊。并且去到22节他这样说，他内心是很想做好的，明明是很喜爱神的律法的，但是23节说，我请大家读下面那三行，但我发觉将人那种的人性，并且他内心应该明明向好，但是常常做出来坏的事，那种的挣扎表达到一个极点。他感觉到，他现在感觉到他里面有两个律，有两股的力量将他拉扯，而且有一股力量是要他服从罪的律。这一场的争战到了极点，很疲倦，所以他最后在第24节他发出一个呼喊，我这个人真是苦啊。我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人生挣扎到一个位置，你觉得我控制不到，我搞不定，我好苦。于是他问，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必死的身体呢？但是今天第七章单独抽出来看，很简单直接的。但如果从罗马书整个脉络，由第一章讲到去，我们前两个星期第四章、第五章，上个礼拜第六章，我们本来已经读到因信称义，然之后信徒已经怎样，是向罪死了，得了自由的了，并且我们的金句是这样说的，这样你们也要看自己对罪是怎样死的。在耶稣基督里，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对神是活的，所以不要再被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掌权，使我们顺从身体的私欲，得救了。为什么第七章又讲回自己这么不行，这么痛苦的挣扎呢？这个位置就带来了在过去数百年，在罗马书这一章，特别是第七章十四节开始这一大段，释经学渣就不断在这里争论，到底这里讲的我是哪个，或者是哪种人。他说到那个人好像是未信主，因为他仍然在律法之下，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并且有那种的矛盾，到一个位置是很绝望，我真是苦啊。另一边就觉得这里其实应该是讲一个重新得救的基督徒，在这个成圣路上跟他内里面的罪性去搏斗。我会跟你从这两方面都一起思想一下，因为可能这两方面你过去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或者听以前不同的人去分享讲道，都可能采取了其中一边。第一边，这个我描述的一个未信主的人，他在律法面前挣扎无助的状态，即是他做到多好他都去不到神的标准，所以很有道理，是不是？这个都是我们认识福音的时候最基本的，就是我们向善，我们做得好，走得正，站得正，但是我们都去不到神那里嘛。所以他说我是属肉体的，卖给罪了。在这段痛苦的对白里面，你有没有留意到刚才主席读的时候有没有提过圣灵啊？应该没有，没有啊。因为第七章这里没有这样表达，是好像铺排着去到第八章圣灵的帮助，好像是一个黎明之前最黑暗的时候，然后迎来曙光，圣灵来帮助你，单靠自己面对律法，人就彻底失败了。因为去到第八章那个对比很大，当这个我去面对到没办法，完全无助，第八章就是欢庆的了，感谢神。第七章最尾预备铺排到第八章，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了。第八章更加讲，因此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将那个人唯一得救的路讲出来，得耶稣基督，你只能够靠耶稣基督，然之后耶稣基督赐下圣灵，让你可以从最终得释放。这种的绝望到到很有盼望，很有说服力的。我想在这个位置就着这一段有些思考，在我们在座当中大部分我相信都是已经信了主的，不过我也认为通常都有一些朋友，你是回来听一下，你认识一下耶稣，或者你来坐一下，好想认识这个真理，认识这个信仰，甚至有些人听了很久，你仍然觉得我不是很需要跟耶稣，因为我都是觉得自己都是一个挺好的人，我是很好的人来的，走得正，站得正的。我不知道你身边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他真的是一个大好人，好过很多基督徒。这个大好人他喜欢一些对的东西，甚至他听到耶稣基督的道理，圣经讲的说话，他都觉得很正面，是对的，这样做。不过罗马书第七章这里是对这些觉得自己是大好人的人发出一个提问，无 无论你行得几正，企得几正，我想你总是会有遗憾的。而且那些遗憾很可能都是因为你做错了选择，做错了、你本身不是这样的，但偏偏却做了相反的事咯。不是你有意，不过你却害了别人或者苦了自己咯。每一个大好人都会有这些片段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段经文是继续推你去想，你诚实面对自己的时候，你知道就算我做得多好，总有一些地方我都没办法了。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圣人都什么有错，知圣言的人都知道自己是会有错的，那谁可以救他？如果放在罗马书第七章，就是对这一批圣言人发出提问，推你去想一下，唯一出路在哪里？就是福音咯。是啊，因为圣言人都要想啊，他都会遇到我所愿意行的事我没有行，我所不愿意作的我反而去作。真的有些时候你没办法靠你那种做人的原则，那些意志，那些良心高尚的品格继续做好的，反而有一些你都不想再提，不想再想，因为你知道那些是不好的东西，很怕提起，你情愿忘记，你害怕面对，甚至你想总不知我带入棺材算了，不会再提了。但你知道你忘记不了的。罗马书的真理让你知道，是啊，这个是你人性的状态，你没办法帮自己。如果这样的话怎么办？今天经文说不要怕，神知道我们难受，神明白你这个大好人的难受。所以各位朋友不要等了，再听下去都是好的道理来的，要接受这个福音，要信耶稣，完了崇拜找同工和你决志。等着你听到这里，你开始会不会就是想啊，如果这个真的讲紧世人，讲紧那些未信者的经验，那跟我们基督徒、日常的挣扎很有脱节、难道信了主之后这种内心的交战就没有了吗？一下就、洗白了，以后都做得好了吗？显然这个不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经验、你的经验可能就是信主的时候很认真，去上洗礼班都很认真，洗完礼之后第三日你又死了，犯罪了。开始你那时候可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不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为什么我会这样呢？如果这一段不是对着这班基督徒说的话，那会不会就是我根本就不合格？怎么办？上帝会不会不要我？这个可能是你曾经有的疑问，甚至你不敢问的问题。不过弟兄姊妹，不要慌，不要乱，不要怕。刚才讲了第二个观点，就是在基督徒成圣路上的挣扎，那关键在第22节，我请大家读吧。因为喜爱神的律，你想想一个未信主的人和神为敌的人，会发自内心很喜爱神的律法吗？这一派的解经家就以此为一个根据，一个未重生的人他会怕刑罚，或者为了社会认同的标准去遵守律法，但他内心深处不是真正喜爱这些标准的。留意这个喜爱不是只是理智上的同意，不是只是认同，是那种里面的喜悦和渴慕。如果这样的话，听起上来不应该更加像诗篇讲的那些诗人吗？喜爱神的话语，昼夜思想，喜爱神的话语好像那些蜜糖那么甜， 真金咁正嗰种嘅状态咩？如果系咁嘅话，呢一段唔似系讲紧一个想做坏事嘅我同埋律法之间嘅争战，更加似一个咧想讨神喜悦嘅我，盘踞喺我同我盘踞喺我身体里边嗰种嘅好顽固嘅罪不断嘅争斗。系啊，保罗喺第十五节又去翻嗰节啦，我哋又系睇到。他就是这样讲，因为我所做的我并不知道，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我所憎恶的我反而去做。甚至他在第十七节继续说，既然是这样，这事就不再是我做的，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这个区分实在太重要了。为什么这样讲？他不是说不关他事，即是你看过，不是我，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表达着根本同佢意愿同佢本身成为一个得救嘅基督徒完全相反嘅，但系佢就唔知点解就系咁样样，常常做咗神唔喜悦嘅事。佢将自己认同嗰个愿意行善嘅自己，将嗰个作恶嘅规律成为一个入侵嘅住喺佢里边嘅唔应该喺度嘅嘢，然之后形成争战。弟兄姊妹，我想这份的痛苦挣扎你好明白啊，你信得越耐你越明白啊。我信了五十年了，我还在犯罪，那怎么算啊？账本得够啊？哇，我做了导师了，我做了执事了，我做了牧师了，还会犯罪，那就很差咯，没盼望了。这个是会令我们害怕的地方，那个痛苦就是得救了但未得完。第二三节将这个战场描写得更清楚，这个明明跟常常的战场是怎样，就是心中的律和肢体里面的罪的律争斗。第二三节我请大家读，但这个我发现到自己里面有两个律在打仗，心中的律和肢体中罪的律，结果他被罪的律捉了去，掳了去，拉着走，不能自拔。这个律其实新汉译本译得很好，不是理解为摩西律法的那些条规规文条文，这里是说的一种运行的原则定律。信了主之后，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属神的运行的原则和定律，那个就是我们内心的律。同时那个旧有的原属于罪的原则，那种运行的方式，那种的定律没有完全消失。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信了到将来永远得救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常常在这里争战。而且这里讲的好像罪打赢了，保罗说将我老去了，成为俘虏了。这个是很多信徒真实的感受。但是保罗在讲完这一节之后就发出，哦，我好苦啊，怎么办啊，谁可以来救我啊？这个苦表达着一个极度的悲惨，这个必死的身体就是被罪所捆绑，充满了内在的冲突，而亦都令我们情绪低落。的确，刚才问你信了几多年，或者这样讲，你有几耐没有犯过罪？可能你刚才主席带你认罪祈祷，你刚刚认紧头先在入嚟之前嘅犯嘅罪。我们都是在这样咁惨的状态里面，好苦。但是经文在下一秒即刻给一个曙光你，因为上帝知道你难受，他即刻给一个答案你，要你不要怕。一起读吧。感谢神，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救了。你认真一点读，是感谢神，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救了。 由问紧边个可以，到话耶稣基督能够，中间冇其他噶啦，即刻话俾你听呢个答案。呢个系我哋作为基督徒仍然要捉住嘅真理啊！所以有咗呢个答案，我哋觉得一天光晒啦。系啊，我哋会有挣扎，但系耶稣基督帮我哋。不过你嘅困难就系、是，系、啊、耶稣帮咗我，但系好快又衰、啊。廿五节都系咁表达噶，你睇真啲，下边嗰三行，感谢完之后就话这样看来，一方面我就系服侍神嘅律，另一方面肉体却服侍罪嘅律。你睇到啊，好似本来应该去到廿五节上半嗰两句就断啦，即系完啦，大团圆结局啦。但系佢下半节即刻话俾你听，唔系啊，呢、这个嘅情况系兜兜转转，兜兜转转，兜兜转转啊，弟兄姊妹，呢、这个。得救但未得晒的状态是我们的生命。是啊，打赢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属于耶稣，不过战斗还在，就好像本来罪是作王的，上一两章跟你讲作王，但是耶稣基督来将罪拉下来，现在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作王。那罪去哪里？罪就继续躲在在你的身体里面，成为了恐怖分子啊，找机会要出来偷袭你，影响你，他没有散去。我们这一生就要在这个争战里面不断的拉扯，在这个张力当中。那来到这里，我们要问，到底是哪一个观点？这边人的，还是未信的世人，还是信了的基督徒？因为这个观点是很多大师级的解经家都是这样说的，甚至连我们本地有一位专是研究保罗、研究罗马书的一个大神学家，他写了很厚很厚的罗马书注释，他对这一章的看法都是讲着世人未信主的状态。但同时第二个观点亦都有近年很著名的講道家常常都有的論點，甚至我們講改革的時候，宗教改革的時候，馬丁路德、加爾文都認為是講緊未啊，喺呢個已經得救，認為是已經得救的重新得救的基督徒的狀態。那邊個啱啊？我認為喺呢一張其實就是一粒寶石嚟嘅，鑽石嚟嘅，好多嘅切割面，你喺唔同個位置看到不同的折射，不同的光彩，没有哪一个位置看折射出来的光是假的，不是真的，每一个点看都是不同的，而每一个方位所看到的通通都是这个钻石折射出来的光彩，都是真的。可以或者这段经文的张力本身就是他想给世人的宝藏，是要逼每一个读这段经文的人，你未信的，你面对自己吧。你说你自己好人，实际你自己知道，你没办法帮自己。对于基督徒来说，你也是要面对的，你没办法靠你努力回教会，努力去做好行为，去改变你自己太多，因为我们的确仍然是同罪争战，在这个矛盾里面得救了，但是未得晒。弟兄姊妹，这个是也是真实的。这个的第七章是一粒宝石，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望到福音的光彩，是有效的对每一个人。所以我认为两边都是对的。不过这件事很灰，怎么办？成日都失败，怎么办？明明常常这个挣扎，这个时候我想引用藤近辉牧师，他曾经讲过一个比喻。藤牧师曾经提出一个对基督徒常常失败，他去解这件是怎样的事。他说基督徒的一生好像在一个灵性的学院里面持续的学习，在一个独特的这个独特的学院里面，失败不是终点，不是 game over，而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过程。你每天的失败，你每个礼拜的失败，你常常的认罪，应该成为你一个学习的机会。 这个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属灵的考试。并且当我们在某方面跌倒之后，谭牧师说，神不是立刻宣判你踢你出校，而是给你再重新补考。不是补考一次，是不断可以补考。不过我们一想到补考就不是很想了。谭牧师继续说，这个补考的分数是不会因着你补考多少次打折扣的，反而你越补考越加分。为什么？因为在经历补考过程里面，你已经不断付出悔改、反思和挣扎，令到你的人，你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更加成熟、更加真。当你每一次在软弱当中重新站立，这个更能够塑造我们的灵性，彰显神真实的恩典。同时更加说，圣经里面大把这些补考的人，单是举两个你都明白，大卫。现在大卫写那么多诗篇，经常去补考。还有新约的彼得，由他做门徒第一年到他做门徒的第三年，都经常都要补考。不过他们跟实耶稣基督，拥抱这个真神的话语，他们一路可以在这个补考里面加分成长。唐牧师说，如果这样的话，在这个补考的过程，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要在那一个位置要通过补考，就来自四个步骤：知罪、悔罪、认罪、离罪。知道自己是做错了，知道那个是罪的律了，好痛苦啊！悔改，认了，是啊，在我里面的，我没办法了，然后要离开。弟兄姊妹，如果你信了主很久，你依然在同一种的罪里面不断补考，大概你没有知罪、认罪、悔罪、离罪，那考不到的。我们依然要配合上帝给的恩典，采取实际的行动。我们说，那是不是又回去呢？要靠我自己 的旧路上面？不是啊，而是你要明白，采取实际的行动是让你领受神的恩典并且运用出来。可能我曾经过去都讲过我一个很小的片段。最初我爸爸妈妈带我去完台湾宣教回来香港插班，在台湾的时候我是没有英文学的，一插班插五年班，第一次的默书我是零分，第二次默书是零分，第三次老师给机会我，他给了张那张 unseen dictation 那张纸叫我拿回去读，我有23分。现在上帝给你加分的机会，你都要拿了，要读的、哦、有恩典，但是我们要接纳并且运用，这个是成长。弟兄姊妹，上帝为我们预备一个又一个补考的机会，是我们是承认失败，但是不会停留在失败里面，我们会认罪悔改，我们跟着采取具体离开罪的行动，并且在这个过程里面，一生在我们人性依然要争斗的软弱里面，依靠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怕，今天你依然觉得自己很失败，上帝知你难受，在这里寻找人生出路的朋友，不要怕，上帝就是给了福音成为你的出路。罗马书七章十三到二十五节这段经文，不是给我们为自己的失败找藉口，反而是第一提醒你正确认识自己的挣扎。如果你常常在保罗描述有那种内心的交战、脑交战，你要知道这个不是说你信仰有问题，反而更加可能对于基督徒来说是证明你的新生命不断奋力成长突破，努力补考中。第二，要培育对耶稣基督的依靠，要保持谦卑。当你常常向神喊出我真是苦，你就是知道里面的罪的顽强，你没办法靠自己搞得掂，谦卑下来依靠基督。下一章就讲圣灵的帮助。 第三，这段经文激励你持续同罪争战，不要怕，主知你难受，不要怕，虽然是苦，苦不是结局，结局永远都是那一句，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最终的胜利是属于每一个愿意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一起祈祷。主啊，你知道我们里面想起我们自己很多的状态，甚至我们有时候觉得的羞愧是我们好像摆脱不到一些常常令我们跌倒的事情。神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只能够依靠你，我们要领受你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不单止知道悔罪，我们都愿意认罪和离开罪，给我们有这个的力量，求圣灵帮助我们，将耶稣基督的福音活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行每一天的道路。多谢你，我们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